甚至是一家的事。 但是我们知道非利士人为何对付以色列人，你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所有的铁你找不到一个铁器，所以很清楚到以色列人到了士师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悲惨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受谁的管辖呢？就受这些迦南人的管辖，而且呢他们有铁车900辆。那么从表面上来看，你永远不可能翻身，你永远不可能抬头的，因为在敌人的压迫底下，现在的的确确是在敌人的铁蹄底下，因为他们根本有900辆铁车，用他们的装甲部队就能完全消灭以色列。所以你看见吗？他们的的确确在这些日子，所以被欺压到一个地步，所以圣经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那个时候呢，神就兴起的女先知叫底波拉，那么底波拉呢就在那儿做什么？就在那儿做士师。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在一棵棕树底下来做士师的。那么以色列人都到他那里去听他的判断，听他的审判，那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棕树事实上是代表迦南，因为迦南人那个时候啊，他们用棕树来代表他们的国家，就好像说无花果树是代表以色列一样。所以圣经里面讲的棕树呢，事实上是迦南族的代表。但是现在神兴起这个底波拉要审判迦南，那最后呢，他一定要率领以色列人的神。但是弟兄姊妹，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故事，你起头特别你读第四章，你不会觉得是他们进行战争，因为这里很简单嘛。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底波拉呢，就打发人到北边到以弗他利去，就把一个这个以色列人中间的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做这个巴拉，就把巴拉的把他招来。那招来呢，然后他就告诉巴拉说，他说你呢要率领你自己的兄弟10000人，然后一同呢就上塔波山去。那我们好好看看他是怎么说的。那么我们这个第6节啊，他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伯伦人上塔波山去，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的手里。那么好了，起初巴拉不肯去，因为底波拉说，我不能去了，我去了你就没有光荣了。但是后来巴拉说，我一定要跟我们去。所以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底波拉呢就和他们一同上塔波山。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最后呢是圣经你看啊，再翻过来呢，你看这个第14节，底波拉就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西塔波山，跟随他有10000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败，在巴拉面前被要杀害。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那么后来呢，我们知道就被另外一个女子雅伊被他杀死。所以在整个战争里面，神有2个女子。最严格说来呢，在士师记神常常用软弱的词。所以这是一面他用底波拉，一面用雅伊，那么结果就结束了这场战争。我想弟兄姊妹，我想大家很清楚，所以普通我们的印象呢，故事就这么简单。那么但是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完全不知道圣经了，因为真正整个事情的真相呢，第4章只告诉我们一部分。第5章呢，我们知道底波拉做了一首歌，在他的歌里面呢，就把一五一十通通告诉我们的很清楚，所以整个战争的过程我们才明白过来。所以很多弟兄姊妹读到第5章就跳过去，那么这首诗歌有什么意思呢？那结果你就发现说，许多重要的资料都在第5章。 所以让我们记得，你如果要知道他们经过第一次战争的话，你不只要读四世纪第四章，同时你要读第五章。第四章呢，你会发现你如果光读第四章，有几个问题你要问。一面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告诉我这个底波拉告诉巴拉说呢，你要率领一万人呢上哈伯山去。但是呢，这个底波拉要做另外一件事，一面他们上哈伯山，但是他说我要怎么做呢？我必须耶宾的将军西西拉呢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呢往基顺河去。那基顺河什么地方呢？就是往加密山那个方向，往地中海那个方向去。所以稀奇不稀奇？如果现在问题在这里呢，如果要是说神要他们往哈伯山去，那么按理来讲，这个如果他们要打胜仗的话，你既然到哈伯山，那从上面冲下来，那最好打仗最好得胜的办法就是，那我底波拉就要把军队，就是要把，就是要，就是我就要，就是神呢就要使什么呢？就是我必使耶宾，这个因为这是神说的。那么他说神呢必须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应该也是往哈伯山才对的，但是这个不是。刚才我们不是看到那个哈伯山在西边一点吗？因为是个三角形嘛。那你看我们从这个顶点到另外一个顶点，那么稀奇的呢，如果神要他们打仗在哈伯山，那么应该调动这些人也到哈伯山，结果不是。最后呢，神把他调动到基顺河，那基顺河是靠近哪里呢？是靠近这个海边，或者靠近加密山那里。所以现在我们就糊涂了，那为什么神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如果你把第五章也仔细读一下，那么结果我想你现在就变得非常非常清楚了。因为如果你光读第四章的话，好像打这场战争的只有以弗他利和西伯伦两个之半，他们一万人，然后呢，这个谁呀、啊？底波拉跟着他上去就完了。但是我们完全错了。这一次的征战，根据第五章，不光是耶宾王和他们打，许多的迦南王也跟着打。那个许多的王就表示在这个整个平原里面，包括米基多，包括其他，他们都能在一起打，他们是个联盟的。那不止如此，以色列的不光是以弗他利跟西伯伦，那么你如果再仔细读的话呢，原来马拿西也有份，原来呢这个以法莲也有份，原来便雅悯也有份，然后呢这个底波拉就责备流便，你们为什么没有份？为什么这些人不肯一起来打？换句话说，等到打这场战争的时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有一股的联军是从以法莲山地，那么其中包括便雅悯支派，包括以法莲支派，包括什么马拿西支派，然后他们也一同下到平原里来，一同征战的。你论第四章、第五章就很清楚了。然后你知道底波拉就责备亚瑟，为什么你们没有参战？然后你在这个责备但支派，那么好几个支派都没有卷在里面，但是一点都不错。我们刚才所说的马拿西，所说的以法莲，还有什么便雅悯，他们通通下来了。所以如果这个战争不光是耶利米和他利，不光是这只是两个北边的支派，所以并没有像第四章所想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比这个复杂了很多很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简单的来说，我把它整个的图画再重新的把它整理一下，那大概那个时候的战争是怎么打的？这场战争呢，完全是以智取胜。这个底波拉呢，神给他的特别的智慧，那个智慧呢，你如果看过这场战争的话，你会非常非常的惊叹，这个一点都不像我们普通只读第四章，好像这个战争就这么过去，没有这么简单。你看这里有神的智慧在里面，然后最后你能知道到底他们是怎么打胜的。那你如果我想我没有时间证明哈，我只把结果告诉弟兄姊妹。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去一定要把圣经重新读过一遍，你就能够相信说今天晚上我们所说的并没有错。的的确确，如果我们读这段圣经的话，你就知道说当时一定是这样发生的。原来是这样，原来呢，在整个的计划里面，我现在就是把最后的结论把它叙述一遍。那么第五 有什么你要求证，你可以回去读圣经。所以根据这个神的计划呢，就是底波拉呢，他是要什么呢？他是要这个两个支派一万人呢、啊，让他们就到这个什么到创作山去，然后他自己也跟着上去。但是呢，如果他们动员。